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Early Access节目，我是42啊。节目上线的时候呢，正好是游戏Unheard的上线的时候，然后我们这期这个Early Access也是再次是一期请来开发者与我们进行分享的节目，我们这个请来了Unheard的开发团队的二位。
大家好，我是魏佳，我是Unheard的游戏的设计者，而且也是这个剧情的主要的一个编剧吧，可以这么说。
好的，大家好，我是哲川啊，我之前是一个独立游戏设计师啊，然后做过大家也许听说过的一个小作品叫双子。
哎，这个确实，其实我玩过啊，感觉还非常不错
啊，
没想到
谢谢，
对，能再次玩到您这个游戏。好，
嗯，
哎，这个请来二位主要是跟大家从Unheard这个游戏出发，因为这个Unheard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形式上比较特殊的解谜游戏啊，因为我也很喜欢玩解谜游戏，不过这个Unheard的这个模式呢，就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出人意料。我们可以聊聊这个，那二位是就是能简单介绍一下Unheard的这个游戏是怎么一样一个玩法？
Unheard这个游戏的话，它就做完以后，我们也在一直给它找定义
啊。
现在我们可能这样来描述它吧，是一个音频叙事的一个解谜游戏。
是。
然后这个游戏当中的话，玩家其实扮演的是一个侦探，但这个侦探呢，不是像以前的那些，福尔摩斯一样，你会现场勘察一些痕迹啊，或者
执行力很强那种，
对，没那么强的执行力。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他能回到现场，去听到当时现场发生的所有声音。这个粗一想的话，可能是一个金手指
啊，是。
但是实际上，玩了游戏之后，你会发现，能听到所有的声音，不代表能知道所有的真相。因为就和我们生活当中一样，每个人形容一个事情，他有自己的角度去形容一个事情。
明白。
一个人跟一个人的对话，他有真有假。
对对，
是吧？我跟42在这儿说话是一个态度，
是
说不定隔了门以后，我跟另一个人形容42就是
另
一个
态
度
啊，是这样。其实就是有点那个罗生门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啊。所以就是不直接的获得这个线索，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去解谜，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对，是这样一个游戏。你可以通过这个能力去听所有人在现场的所有对话，不会设置任何的障碍。但是你听完这些对话之后，能不能理解了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成为这样？那就是靠推理，一点点小小的推理吧。
明白。
然后你用这样能力去解一个案子，可能会有点意思，不一定保证适合所有人，但是我们一点努力的尝试。
对，就是刚刚罗卡魏佳说的，主要是这个声音叙事方面嘛。其实那个游戏的玩法方面的话，因为我们也用了一种结合这种浸入式戏剧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剧情它是不会就是说等着玩家去触发的，它是跟着随着时间流逝自然的进行的。它同时在多个同一个空间的多个房间不同的地点进行着。所以这就是你扮演这个侦探，你可以去任意的去探索。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会听到剧情，你可能会听不到。对，但是随着你的这个探索之后，你会慢慢的把整个空间的这个故事给拼完整。
这种主动性就是游玩的这个。
对。
这期 Early Access 主要是请到二位，就是来分享这个制作Unheard的时候，然后影响各位的各式各样的启发各位的点子吧。然后您这边刚好也提到了这个浸入式戏剧，我们可以从这儿来说到，就是说浸入式戏剧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儿入手来讲一讲浸入式戏剧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好，其实我们俩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俩今天这个角度的话，应该就是更多的是一个从爱好者的角度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或者说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这个体验吧。然后刚好因为我们做这个游戏的过程中，然后我们也稍微研究了一些吧，对，所以大概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浸入式戏剧其实说起来，它可以算是互动戏剧的一种。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互动戏剧的话，其实顾名思义的话，就是说观众在某种程度上跟戏剧中的演员、道具或者空间发生了一些互动，打破了第四堵墙。
是。
对，然后其实这种戏剧它其实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对，然后这个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学术啊，互动戏剧这样一个概念，但它其实早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我先随便举两个就是互动戏剧中其他形式的例子吧。其中一种叫做这种 invisible theater， 就是隐形戏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这个戏剧它没有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剧场，
没有那种舞台的仪式感的东西。
它可以发生在就是马路上、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就比如像你在这边吃饭，对吧？然后 之前我们跟魏佳聊过，就是有那个谋杀餐厅，对吧？
对
对，就是一种，就是说我在这边吃饭，吃着吃着，旁边一个人站起来说：“哎，这人死了。
哦”
然后我们就凑过去看，哎，怎么回事？
哦，
人群中这时候钻出来一个什么侦探，说：“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给你推理一下。”
哦，
然后指出其中一个人是凶手，说：“哦。”然后感觉很有代入感，对吧？其实都演的，就是死的人、
哦、
侦探、凶手都是演的，这就是一种。
啊，就完全没有舞台，然后让玩家不能说玩家了，观众就在这个情境之中。
对对，是的。
其实观众有可能他就是买票来参加一场晚宴，
哦，
然后在这个晚宴当中的话会发生什么，就是一个戏剧里
面的一
部分。
哦，
对。
但是观众其实你感觉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
哦，
就没有以前那种舞台所谓的第四面墙，我在下面坐着。
嗯，
台上演的东西跟我中间隔着一个距离，台上的布景只是三面墙。
哦，是因为这个，我记得，很多人很喜欢看剧，无论是歌剧还是话剧，就是本身其实不说这个新的这个话剧这个表演形式，老的表演形式其实已经有很强的这种交互感，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种明确的仪式上的差异，就是我是观众，
距离剧外的一个差异
啊。但是这种模式就是要不要这个差异，
对，打破这个差异的时候，人会比较体验的是比较意外，还是比较参与感强。
哦，明白了，这很有意思。
嗯，
啊，您继续。
对，嗯，像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伦敦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谋杀列车吧，就是这样。
哦，
就是你上了一个火车，给你提供一餐饭，对，就是在那边吃饭的。
哦，
但是顺便给你演一个这个戏，挺有意思。
哦，就是里面是一个凶杀，也是一个凶杀。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国内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就这个我也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吧。
哎，
就是193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抗战的街头剧。
哦，这么早。
对，叫放下你的鞭子。
哇。
然后他是什么，他是说东北流浪过来的一对妇女在街头卖艺为生。
哦，
然后女儿因为吃不饱倒地不起，然后那个父亲就挥鞭子打他女儿。
哦，
对，然后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演员站出来，对吧，说放下你的鞭子。
哦，
对，然后他就会带起这个围观观众的这个情绪嘛，然后这个卖艺的妇女就开始控诉啊，日本鬼子侵占家乡，
哦，明白，
我们流亡了，然后非常悲惨，然后就激起了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
抗
战热情。
哦，对，
对，
当时已经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了拉近这个所有的人。
对，对，对，当年就很先锋了。
是，这个真是非常神奇啊，这个。
对，所以说就是，当我刚说，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很深入我们生活，就是其实这个形式你仔细听起来也挺熟悉的。
是的。
为什么？就是在我们的很多。现在的很多真人秀里面，对吧？
哦，没错。
对，然后再比如说快闪，其实都有很多都用了这样类似的手法。
是，
哦，它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式戏剧的一种创作理念，
或者说是说受它启发吧。
哦，
对吧？或者说能看到一些影子。
是是是，没错，
对吧？就很多现在这些真人秀明星到街头，
嗯，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表演，然后把周围的这些围观的观众纳入进来。
哦，
嗯，对，
其实就是它让人很难分清它究竟是真的还是表演，它模糊这个界限，
模糊这个界限，打破第四面墙。
哦，
对，再比如像那个看过一些快闪，就什么突然就是那一帮人全部开始时间倒流的走。
对，
对吧？然后周围人也开始参与进来了。
是的，
也是一种。对，嗯，然后再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还有一种戏剧，就是那种可以让观众来投票来决定剧情走向。
哦，明白。另外一种交互。
对对对，另外一种互动戏剧，就比如像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法庭的戏剧。
哦，
然后结束之后观众投票决定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
哦，相当于觉得他就是用多个剧本来这个根据这个投票的结果去演，是吧？
对对对，那甚至还有说中场的时候观众可以投票来决定就是最后看到哪个结局。
哦，
对，嗯，但其实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听听也很熟悉，对吧？
是的，
这 AVG 游戏就运用的非常的普遍，
包括有很多这个可以玩起来的视频。
对，
就
是，
每个小段之后做一个决策，这样。
是是是，对，然后其实像那个现在这些直播平台推特上面它也有类似的，
是啊，有交互。
对对对，有些那种直播游戏，对吧？
对，
就是我开个宝箱观众投票决定我开出来是个啥。
是的，
对，这其实都是这样。然后甚至我后来在国外参加一些电影节之后，我发现甚至有一些就是从 AVG 游戏反哺过来启发戏剧的例子。
哦，是吗？
就见到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剧是演员他拿着个手机，他当时那个情境好像就是说大家都拿着手机在做一件什么事儿，
嗯，
但因为拿着手机，所以其实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底下观众给他选的对话。
哦，
然后观众给他选什么对话，他就按那个对话演。
啊，
哦，
有些那种荒谬那种喜剧的
那种效果。对对对对，又有点即兴戏剧的感觉。
哦，
但其实又有点像观众在玩 AVG，哦，然后演员来表演你玩的 AVG，
哦，
这种感觉。
非常强的交互，这
样。对对，嗯，对。那我们回到主题，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这种互动戏剧，就是这种进入式戏剧，对吧？
哦，
概念
进入式戏剧，就是说他可能这个和之前那种交互还不一样。
其实它现在的概念已经很宽泛了，就已经跟互动戏剧已经很多都是重合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都不专业，对吧？我们也不怎么抠定义了。那我就说 我们所认识到的金融戏剧吧，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创造了一个叙事的环境，然后让观众可以沉浸其中，然后他可以随意的去切换自己的视角，然后可以甚至改更换自己看的顺序，然后可以去与环境互动，甚至说改变故事走向。
嗯，
然后我说说就是我的第一次进入戏剧体验吧，待会儿魏佳可以说说你的。我第一次的话是那个应该是一二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那个纽约大学游戏设计学院读书。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最有名的这个进入戏剧叫不眠之夜嘛，
啊，是的，
No More，
嗯，现在在上海大家也能看到，
对，也很火热，然后那个时候在纽约是最火的时候，
嗯，是，
对，然后有一天就我们那个系主任就说说这个 Sleep No More，我觉得做游戏的人都应该去体验一下，
啊，是吗？
说要不咱们走起吧，
啊，然后
就直接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啊，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吧，它是英国的一个戏剧公司叫 Punch Drunk 公司，然后它直接就是它这个剧它是直接包下了一个七层的一个酒店，
哦，七层酒店，
对，七层的酒店，然后它把这个七层酒店全部相当于你可以把它列为全部布置成了舞台，
哦，这七层都是舞台，
对，然后观众进场的时候他是戴着面具进场的，
哦，
然后设定上的话你是一个这个戏剧院的一个幽灵，
哦，
不说戏剧院就是酒店里的一个幽灵，
嗯，
对，故事里的一个幽灵，然后演员是不戴的，
哦，
然后演员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就是他是不会不像我们传统玩这种游戏对吧，演员就是你跟，
哦，
我跟你交互你就说两句话，不是，他观众演员他是不等的，他从剧一开始他就开始演自己的戏，
哦，
对，但是他在这个戏剧院那个七层嘛，
对啊，
就有很多演员，他们可能三十几个，
很多场戏在同时在
同时在进行，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走路的顺序，他从这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他不等观众的，
嗯，
但是观众在里面漫步的时候呢，他可以翻箱倒柜可以看看东西，
哦，
但也会遇到演员，遇到演员之后你可以跟着演员走，你可以看看他到底怎样的剧情，
哦，你可以干扰他们或者怎样，
这个是不可以的，
哦，
对，他也是有一些规则，
有一些规定啊，
对对，然后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其实特别游戏，
哦，
就它是有隐藏剧情的，
哦，
就是有几率你会触发到一些演员的这个一对一剧情，
哦，就是如果你随着大流走有一个大致的主线，
嗯，
但你可以完全不管这主线，
对，
就找一些犄角旮旯的看也有剧情，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可以让魏佳分享一下，因为我人品太差了，嗯，其实，
啊，没遇着是吧，
对，没怎么遇到，对，
这个的话真的是很像一个游戏的体验，就是你知道这个游戏的大体走向之后，你还会偶尔发现属于你的一个小小的惊喜，
嗯，
就像你突然开了一个小分支，然后这个小分支别人没玩过，
是是，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奖励，
明白。
然后我第一次看进入戏剧也是 Sleep No More， 但是在上海，
哦，
然后在上海的话他们进行了一些本地化的一些
改编
、然后他在上海其实也是租了一栋楼，然后整个这栋楼的话包装成叫麦金农酒店，
哦，
然后因为进入戏剧的玩家和他的这个就是剧方吧，应该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规定，就是最好不要对外剧透
啊，明白，
以避免以给那个其他没有玩过的玩家一个更好的体验，
是的，我们就不多
说细节，
好的，
请大家谅解一下，然后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嗯，
就是因为刚才哲川他是从那个这个立意还有这个整个宏观的角度去讲什么是进入戏剧，
嗯，
我呢从一个就是观众的角度第一次踏入这个门开始就讲下来，
哦，
大概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嗯，
一开始进这个场的时候，
嗯，
不像别的那种剧你会有一个座位，
是
没有，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黑黑的走廊，
哦，
就好像一个时间穿越的一个过程一样，
哦，
穿越过去之后你会到一个上海一个三十年代的一个酒吧，
哦，
然后从这儿开始的话大家会领到一个扑克牌，
嗯，
然后根据扑克牌上电梯之后会有一个分配的让你从哪个楼层去下去，
哦，
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其实整个这栋楼我不就不说几层了，
哦，好
也避免剧透，
是，
就是这个楼层的话它其实各个楼层各个房间有些房间是空的有些房间是有人的，
嗯，
但中间这些地方都有人在演戏，
嗯，
然后有时候你下楼梯下了那个电梯之后你可以继续乘电梯上或者从一些楼梯去下，
嗯，
然后也可以跟着大流去走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些没有人的房间去找里面的一些线索，
哦，
这个的话就有点像那个环境叙事的游戏了，
哦，
比如 Gone Home 这种游戏
啊，确实是，
对，我一开始下去之后就是大流都往那边走去找那个跳舞的主角去，
哦，
我觉得找不一样吧，
哦，
我就去找几个房间卧室，
哦，
然后在卧室里面能看到有些书本有些物品，
哦，
这些东西明显是根据有关的，
明白，
但是没有人强迫我去看这些细节的东西翻这些东西，
是的，
然后后来我又走到一个账房然后也是能看到这样的很多的细节，然后 你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周围只有你一个人了，
哦，
很阴森的感觉。
是，
然后再一会儿你会发现，哎，有一个人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就是有一些剧情的交互，但周围没有其他人发现他们俩，
嗯，是，但是他们还在演，
他们还在演，
哦，
很认真。这时候你的那种感觉就不是像别的戏剧那样说我坐在下面台上人演，他肯定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要看到这个剧情
的。是
的，就是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只属于我自己的。
哦，没。
而我看到了这一步的话，它代表了什么意义？
嗯，
它会对整个主线发生什么影响？
哦，
这个人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哦，
你甚至可以贴得很近去看这个人的表情。
嗯，
这个也是以前没有。
嗯，就这个启发是很属于你自己，
很属于私人的一种启发，
哦，
私人的观影体验。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舞台，比如说我也挺喜欢看话剧的。其实话剧有一种这个对，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其实是要这个集中观众的焦点的，就是他要告诉你你现在应该往这儿看，然后这个注意力要往这边去走，感觉每一个演员的这些夸张动态都有这个东西。但是我感觉这个进入式戏剧它不是，它是所有的地方都值得你去把它做一个焦点去观察了。然后
所以每个人进去的时候，他看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看到的剧情是不一样的。你先看到这段后看到这段的时候，
嗯，
你有可能看到的时候先看到结果后看到起因，
哦，
你对整个事情理解就会和比如我看的东西，我和哲川看的东西同一场戏出来以后完全不一样。
哦，是，
对，因为跟的演员也不一样。
是，
然后你对整个剧情理解也不一样，就这种体验。
哦，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不眠之夜的是这个核聚变，我们做的时候有一个志愿者，然后他向我推荐的。然后他现在好像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来到这个上海做这个不眠之夜的这个剧情顾问，然后他自己非常喜欢，然后他自己好像就看了很多遍，我忘了他跟我说三遍还是六遍来着。然后他说我看了这么多遍之后，我去当剧情顾问了，我才知道我看了还不到他的这个十分之一，他剧情量非常多。而在那之后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仲卿老师，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过他的节目，仲卿老师特别喜欢这个剧，然后他跟我这个分享了一下他去看了那个一个小小的经历，然后也不能算是剧透吧，他就说他看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跟着主线去看，
嗯，
然后因为他这个老婆去跟着主线去溜，然后他就犄角旮旯的地方四处走，然后他看到了一场非常神奇的戏，就是说外面很喧闹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他跟我说是这个一个病人啊，去世了，然后离开了，就是走了。然后他会看到那个护士进来之后，仔仔细细的把那个床单都叠好，然后放好，然后走了。这个整个过程他们演得非常认真，但是呢，没有人看，就是仲卿老师撞到那个房间里了，他才看到。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有这么一场戏。
是的，
他们还认认真真的把床单叠好，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然后默默的出去。
嗯，
这个是。就是当时很震撼我的一个这个东西。
我当年第一次看其实也是看到了这一段。
哦，
对，因为我当年第一次看，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是这个系主任叫我们去嘛，
嗯，
去的时候就抱着特别学术的心态，我说嗯，这一定是个环境叙事，
嗯，我要研究一下，
对，像刚后面那样我研究一下。然后进去之后根本没找到演员，你知道吗？前半小时我一直在翻箱倒柜，
啊，
对，我觉得一定有什么秘密，
嗯，
然后发现不对，这七层楼这信息量太大了，根本 hold 不住。然后终于看到一个小护士，然后就跟着他开始看他叠被子。
哦，
对，看了又跟了好久好久好久，直到整个剧结束我都没见到主角。对，
哦，但是呢其实相当于你还是在这个剧中得到了自己的一种剧情。
对，
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剧之所以成为神作是因为它唤起了人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
嗯，
就我们真实生活当中去了解一个事情观察一个人往往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导演告诉你说，
嗯，
你现在要聚焦到这间屋了
啊，是
你现在要聚焦到42身上了
啊，是
有可能就是我进了集合，
哦，
然后到这个房间看到这人在干这个，一会儿看到那个人在干那个，
有一个感觉，
有这个感觉，
哦，
自己逐渐逐渐把它进入到自己心里面去形成一个啊，原来集合是干这个的啊，
哦，是
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么一想的话，就是进入式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特别游戏，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能唤起观众主动性的一种形式。
嗯，
对，这个因为我们后来也找了那个他们的工作人员，
嗯，
也有过交流，
哦，
对他们内部的人员，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就是我们在聊一些设计思路嘛，哦，嗯，然后会发现其实非常殊途同归，
哦，
就是很多他们在想去实现的，这个具体不能说，但是他们想去实现的一些体验，
嗯，
他们实现体验的一些方法其实跟游戏设计都是一样的，
哦，
但因为大家这个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哦，然后平时不交流嘛，
是，
然后现在一交流发现哎我们真应该互相学习
啊，哦，都是很共通的是吧？
对对
对，遇到的问题是共通的，然后想给观众体验很多也是共通的。
哦，
嗯，
确实这样的话就很有启发。
对
可能唯一游戏有一点优势的地方在于 他们一直想，他们一直为难他们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很难去收集这个观众的这个反馈和体验。
哦，但是游戏更方便些。
对，游戏我们直接数据记录呀。
是，哦，这个很有道理。是，
嗯，对。然后其实 Sleep No More 是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嘛。对，那其实还有很多别的这进入戏剧。那像在纽约我还体验过一个很有名的叫 Zenshay Fair。他坠落了，可以这么翻译吧。对，他其实是个那个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故事改编的。
哦，是，所以叫 Zenshay Fair。 啊，他掉到兔子洞里。
对对对对对，是的，
哦，
是的。对，然后像 Sleep No More 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环境叙事。
嗯，
Zenshay Fair 它会相对线性一些，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被安排的。
哦，
对，但它做的好处就是它其实一场人很少。 Sleep No More 可能一场可能上百人。
对，
嗯，
对，它这一场只有十五人。
哦，很集中。
对，那十五人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情，就是像我这种人品不好的，我进 Sleep No More 对吧，玩一晚上就没有什么隐藏剧情。
嗯，
那他的话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剧情，
只要你盯住其中的一个人，
都不需要盯，他其实路线都是带着你的。
哦，
对，然后这样的他的特点就是参与感更强。
哦，
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茶会嘛，就爱丽丝里面最著名的茶会。
嗯，
茶会大家就是演员和观众都坐下来，对，聚集一堂坐在一桌上。
哦，
然后那个里面的白兔会开始带大家，就是说我们喝茶嘛。
哦，
然后喝茶是有个仪式的。
哦，
然后那个仪式其实是一个小舞蹈，就是把茶杯怎么翻过来，然后茶盖怎么盖上。
哦，
他做完之后观众一个个跟着做。
嗯，
然后音乐节奏加快，然后我们继续跟着做。
哦，
对，然后之后发现，哎，我们在跟着演员一起在共同舞蹈的感觉，这个互动感非常强。
嗯，哦，它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进入哈。
嗯，
就是不是说多线的或者很碎片化的那种东西。
对，像现在上海最近也有一个剧叫《爱丽丝冒险奇遇记》。
嗯，
是从英国过来的。
哦，
也是一个类似的，也是就是大家进去之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路线。
嗯，
然后给你看特定的表演。嗯，但它不一样，就是它语言用的更多一些。
嗯，
明白。
嗯，
哦
，Sleep No More 是完全没有语言的，全靠表演。
哦，就是完全没有语言压力啊，你只要去看就行。
它没有台词。
哦，
所有的剧情靠你自己
去
理解，自己去感悟。
哦，
看表情，看动作，看舞蹈。
明白。
嗯，
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国内现在也开始兴起了。
嗯，
像我自己没去过。嗯，但我知道一些设立，像那个国内有个叫又见平遥。
嗯，
就是在平遥那边搞了一个，其实也是类似于进入戏剧了，那更大型一些。
嗯，
更大型一些，更表演性一些。
嗯，
但是它那个场景应该更震撼一些，是在平遥古城。
哦，整个这种。
对，
很大型的去调货。
对
对，然后现在国内还有一些夸张的那个，现在有些这种进入式戏剧小镇。
哦，
就做的像西部世界那样，知道吧？嗯，我有朋友去体验过，我没体验过，但我看他的经历就，这种相对来讲就更重角色扮演，就是玩家自己的一个或者观众自己的一个角色扮演，
有点类似扮演自己。
对对，就你去了之后你是有角色分配的，然后他甚至更夸张的就是你是有游戏中的这种钱币的这个概念的。
哦，
对，你到里面你可以在那个里面的集市上买东西，对吧？买的东西可能对你剧情你能开启一些隐藏剧情。对吧？对，那这样就有一个更大优势，你可以充值。对，
哦，现在都已经就是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对，是。那其实这个东西你仔细一想，其实我们也就是如果你把它的形式简化一下的话，其实我们也很熟悉。
嗯，
就是如果你把简化到一定程度，它是什么？就是现在流行的剧本杀。
哦，
如果你再简化到一定程度，它是什么？它密室。
对
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么多互动戏剧，其实它的很多，它的这些，它其实对我们的就是各种娱乐形式的影响，其实已经方方面面的。
哦，明白，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启发，是吧？
对，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喜欢进入戏剧的几个点吧。
嗯，
就是一个是它这种多线叙事的一个方式。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群像叙事，就是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虽然像 Sleep No More 它有所谓的主线，但其实每个演员你跟着它都其实戏份都很充足。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碎片叙事，就是虽然他演的时候并不是碎片的去演的，
嗯，
但是观众看到的体验它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剧情碎片。
哦，
然后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然后来还原整个故事。这也是为什么 Sleep No More 其实很多人去很多遍，就像你刚刚你说你的朋友去了很多遍都觉得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
是的，
对，像我听说最硬核的玩家都去了可能上百遍了。
哦，就是为了每个部分都要发掘一下。
对，但是依然有没有见过的东西。
好，
对，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循环叙事，就是说它其实它是，它每天晚上应该是大概三小时吧，
嗯，
每天三遍
，
对，
哦，
其实剧情演了三遍，演了三个循环，
就是比如说你从4点钟进场或者从6点钟进场，它其实里面一直都在演着，
哦，
进去之后的话， 可能你是从某一个环节的这个时间点介入的，等你穿完条线之后，下一个整个世界的循环刷新了，
哦，
相当于游戏一样。
明白啊，就是他不在乎说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对，
就只要你从开始观看这个戏就开始，然后你出来了，这个戏就当结束。
对，
这个片段式的这个叙事
是，
对，那所以就是当你意识到它是循环了之后，你就可以稍微有点条理的去刻意的追某一条线，比如说你这次从这条线你是从一半开始看的，
嗯，
然后你就盯着它，对吧？
哦，
不要让它跑掉，然后下一次你就能把前面给补足，
哦，
对，然后你的经验就会变得更丰富。
哎，这种依然会发挥这个观众的一种主动性，而且是他每次的观感带着不同的目的进去，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你在上一回合做过的尝试，
哦，
在下一回合之后你可以继续尝试，这个更有点像西部世界了。
啊，是的，
时间线那个故事线刷新。
啊，明白，确实是。
其实也像游戏那个塞尔达梅祖拉的假面。
哦，
是
的，这样
是的，
对，
每一天就还原一次，然后你去找一些这个每个循环中的不同。
是
的，
对。对，然后那就是斯皮诺莫他算是一个就是集成了这些各种手法的一个作品吧，
嗯，是的。
其实我们仔细一下，其实具体到每一个手法其实也有媒介中也有很多
是的
非常经典的作品，
对，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每一个拆分出来，每一种手法给大家再做几个例子，可能大家理解会更详细一些。
对，斯皮诺莫其实大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最感受到的就是跟传统戏剧不同在于他群像叙事。
是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包括您那朋友他可能不跟主角，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一个戏里面不一定就有哪个人是规定的主角。
哦，是的，
对吧？其实很多，就是现在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电影也是这样的，
哎，
就是，群像叙事，它里面没有给你规定好哪个人就是主角，哪个人就你一定是他有
剧情围着他转，
围着他转，
啊，
然后所有人都是以他马首是瞻。
啊，
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故事的，我觉得更像真实的生活。
是的，
比如说。这方面最集大成的应该是盖里奇，
哦，
盖里奇两杆大烟枪很多人都看过，
是的。
其实两杆大烟枪里面的话他这种 群像叙事就做得很有意思，很多的帮派，然后有贩毒的，有贩枪的，
各式各样的人，
有搞赌博的，
是的，
还有他们四小强一开始是在街边卖点小，
对，
像盗窃品赃物，然后后来不知不觉卷入到了更大的阴谋当中，然后各种匪帮之间的串联就串起来了。
是的，
这时候很多人会说看这个片脸盲，
对对 对,
对，
全是人，
全是人，然后每个人都是巴拉巴拉一直在说话，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因为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
是的，
然后而且群像叙事的跟那个他并不只是把很多人的故事都摆在你面前而已，而是给每一个人都赋予了他自己独有的动机。他就是这里面的各种匪帮，有的人求这个，有人求我诈骗一次，
啊，
有人求我搞来把枪卖一下，
是的，
有人求我这次搞完这次金盆洗手
啊，对，
这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你顺着这一个人的动机追下去以后，会发现哎，很合理，
是的，
但他的动机影响了别人的行事的结果，然后别人的行事结果就会发现哎，怎么会这样啊，就比如说那个我记得最大的一个最有趣的一个反转是那个那个贩毒的那个一个黑人，然后他的货被抢了，
是，
然后抢了之后后来又来一个希腊人说我卖你货，哪来的货尝一尝，我靠，一鉴定这不就是我丢的货吗，
赚回来了，
对，你偷了我的货然后卖回给我，你侮辱我的智商。
对，其实你这么想，就是很多传统的线性叙事的话可能有一个主角他的动机就是驱动这个故事叙事的那个点，但是像在这样电影里就是观众会看到很多很多个动机揉在一起，
揉在一起，
然后需要观众去主动的去找一些去分析出来。
对，观众你看到的是很多人为自己的动机去奋斗的一个过程，
是，
但是结束之后没有达到任何一个人的目的
啊，是，
你会觉得世界好有意思。
对，而且这个就稍微你会更主动的去看这个电影。
对，你会觉得没有一个导演把你带着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话剧，没有一个导演把光聚在这里，你要看这儿。
是的，
没有这样的过程。
那反过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有点散，就是
对，也会有点
弄不明白什么是什么，
对，
有这样的问题，
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这类型的片吧，一直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有些人懂的人会觉得神作
啊，
不懂的人会觉得脸盲
啊，
四十多个角色
是
懵，搞什么？
对对，感觉特别没有主次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他其实对叙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实验，
对
这种探讨，对，
是一种很好的叙事的，就是一种实验，一种新的先锋的尝试，然后因为叙事这个东西嘛，每个人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就讲故事一样，
是的，
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有所有人爱听，
嗯，
那我能找出一种新的故事来，我觉得就成功了。对于一个人来说，
确实是，
特别是盖里奇本人的商业上也很成功，
对，是的，
这就更神作了。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而且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虽然可能有点年头了啊，
有点年头了，
对，稍微有点时代感，不过这个很好看。对，
后来的话，盖里奇自己还有他的新作是，就这个之后的续作吧，
嗯，
偷拐抢骗，
哎，
再往后的剧作。可能是脱离了这种，又去做新的尝试了。
是的，
但跟我们今天主题不太相关，我就不说了。
嗯，对，这两部作品，这个《偷拐抢骗》和这个《两杆单枪》，可以大家感受一下，
是
玩这个群像叙事的这些东西。
是，后来，嗯，国内有宁浩的致敬之作《疯狂的石头》。
哎，是的，
这个
可能很多人更熟悉一些，
很多人更熟悉一些，因为它本土化了。
是的，
我觉得本土化之后，让我们更多的体验到了那种老伦敦腔的那种。
对，
他当时之所以成功的一些。嗯，深层的原因吧。
嗯，
疯狂的石头里面也是有各种的黑帮、
嗯、
大盗、小偷，
是的。
然后有房地产发展商，
对，
有利欲熏心的商人、国企老板，还有不成器的富二代，都有。但是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你会觉得每个人行事风格都有一些我们本土化的影子在里边。
嗯，
就比如说刚才，其实刚才哲川讲到那个，就是在列车上表演一个剧，
是，
我就想到了，
嗯。
其实在《疯狂的石头》里面也用到过
哦，
你们记得那仨人在那个轻轨上面
哦，诈骗是吧？
诈骗，
哎，其实也是这一出，
也是这出。对于别人来说，你把它理解成诈骗，我觉得就第一层意思
是，
你要是站在旁边，哎，这仨人演了一出戏，
哎，是，
哎，是不是你的意思就
哦，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对，
你对吧？就是这仨人突然，哎，哥们儿中了。这哪儿啊？北京啊！
啊，正好是这一出，
啊，
对，
就这一出
啊。而且这个《疯狂的石头》其实相比《两杆大烟枪》，其实它叙事相对集中一些，就是线索比较明晰一点，
线索就更集中在那个石头上面了。
是的，《
两杆大烟枪》里面它还比较散，
对，哦，
对。
然后相比之下，这个《疯狂石头》的这种群像叙事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更容易解，因为就是不同的人对这一个石头做出的不同的反应
啊，哦，确实是。
有的人认为这是。很好处理的，比如说那房地产发展商，他认为这事儿拿钱摆平，给我买回来，
啊，
给我偷回来。
哦，
有的人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机遇。
哦，是，
对，我有了保护好这个石头，我能发工资了。
哦，是，
这是我人生的机遇。
哦，确实。
对，有些人认为这东西就是大盗，他觉得这东西包在我身上，
对，该偷这样。
对，还有人就是看到一个报纸，
啊，
这是一同行啊，还有黄渤那个，
是啊，
拿着锤子砸了就走，谁能追得上
啊？对。所以还真是他的这个每一个人物的动机，可能由于他本土化了，我们更容易去追踪，
更容易去追踪，
而且他的不同的动机的理解强度还有区别，然后给你一种这种叙事的差异。
对，
哦，还真的是这样。
对，
而且每个人对他所做出的这种他的谋略，
嗯，
我们也能设身处地的去想到，
啊，
这人就应该这么去办。
确实，
有头脑的人和没头脑的人对这个偷石头这件事情做出来的选择就是不一样，
这种层次感会带来就是那种观影体验非常不一样。
对。最后就是这些群像之后还能汇聚，
对，
你看这些细节就觉得哎呀特有意思。
是的，确实是。
举几个例子，他本土化的能汇聚到一块的，就是比如你前面他买绳子，大盗买绳子的时候，
嗯，
啊，到这儿来包拯十米，
对，
发票噻，
对，
这保证十米，这到后来就发现没十米。
是的，
这导致了整个一条线索的它的出岔了。
是的，
嗯，
然后就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喜剧的，
很有喜剧感。而且他这个为什么会有人卖个绳子都会给你缺斤短两，
是，
这个就不能细说。
对对对，
有本土化。
是的，
嗯，
所以这个当年这个《疯狂的石头》评价非常高，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观影给观众的体验是不是跟之前的电影不太一样。
对，
就是和那种传统的我们知道的那种喜剧电影的很线性的那种叙事是不一样的。
对，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传统的电影里面太着重于要给观众我塑造一个人物，
嗯，
讲一个道理，
就是有明确的那种就是工具式的目标。
对，
嗯，
然后疯狂的胜利看完之后觉得就哈哈一乐，
嗯，然后没有那种特别沉重，
没有特别沉重的说我要通过这个电影我学到了什么东西。
哦，还真的是
没有。
哦，
对，
但你要深究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很深的利益在里面的。
对，
当然是一种很解构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嗯，其实这其实是这个群像叙事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特点。
是，
对，嗯，其实这两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多群像。
嗯，
那还有一些就是没有这么多巧合，
多，
嗯，但是也有群像叙事的因素在里面。那些，
嗯，
那更老的电影了，《东邪西毒》
啊，是的，
对吧？《东邪西毒》里面不会让你觉得这个某个事情是安排好的，
是的，
这俩人一巧合就成这样了， 很多是宿命的巧合。
嗯，对对对。
比如欧阳锋在那儿，为什么每年惊蛰日就会有人来找他喝酒？
是，
为什么喝这瓶酒？这瓶酒为什么叫醉生梦死？其实你一开始觉得这是有点故弄玄虚，但后来你发现，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宿命。
是啊，他是把这个宿命的巧合搭配这个大量群像的这个故事，
对，
然后堆叠在一起，
堆叠在一起。
哦。
嗯，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这里面做一些感情的纠结。
是的，
每个人为了感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求而不得。
嗯，
这时候你会觉得，虽然一开始看的啊，这人跟这人，欧阳锋跟这人是什么关系？
哦，
啊，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就出现在这里？比如说那个瞎子剑客，
是
他为什么就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说算命的说我三十岁会失明？
哎，
那你今年贵庚啊？
哦，
刚好三十。
哦。就是他其实因为他群像化叙事，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他会弱化主角的感觉，就觉得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都是，
哦，然后但是你看到最后，你把这种可能一开始觉得有些混乱的那种感觉积累到最后，你能体会到这个故事本身那种就是宿命感，那种巧合带来的东西。
我看了很多就是讨论东邪西毒的人，
嗯，
他们看完之后没有人会觉得比如欧阳锋是主角，
哦，
反而是每个人会觉得这里面某个人的人生经历跟我很像，
哦，
我觉得这人是我最感动的一个人，
哦，
就这样的体验，我觉得
就是群像叙事带来的这种效果。
是群像叙事带来的效果，就是你不用去过分追究说这故事讲了什么，只要觉得这故事里面，
嗯，
比如说这个桃花一句话没有，
嗯，哦，但是有共鸣，
对他这个人生他的经历跟我是最有共鸣的，因为他等了很久，
哦，
一直没等到自己想要的人。
明白，哦，
对，
确实很有意思。
对，还有就是比如张曼玉扮演的那个欧阳锋，他大嫂，
哦，
跟欧阳锋，
是的，
从头到尾他们俩没见过面，
是的，
但是他们这种感情纠葛让你觉得好像我也人生当中有这么一段，
确实是
很像，就是有些时候你过分坚持，
哦，
过分没有去说一些事情，
嗯，
对，后来会留下很深的遗憾。
没错。
嗯，
对，然后那个除了盖里奇之外，其实我们讲那个群像叙事，其实还有一位大师，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也对我们参考非常多的，
嗯，
就是三谷幸喜，
哎，
日本喜剧大师。
好，
对，然后我们俩经常比喻，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对比盖里奇跟三谷幸喜，
啊，
这两个人就是盖里奇就是那种邪派的顶尖高手，
啊，
三谷幸喜更像是一个正派的高手。
哦，
对，因为三谷幸喜他那个喜剧，他之前说过一个他的喜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规律吧，
嗯，
就说是一定要先有一个啼笑皆非的误会。
哦，
然后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再加一个温情脉脉的结尾，
哦，
所以你会感觉
有范式的。
对，就其实它是一个很正剧的一个方式。
哦，
对，但我们很喜欢它就在于它的有几部作品我们非常喜欢，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时间压力的多线叙事。这个怎么讲，
哦，
就是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他的作品叫广播时间。
嗯，
这个电影其实特别适合在这个环境下讲。它是讲的是说就是一群人去录一个广播剧，
哦，
然后就是有演员，然后有录音导演，
啊，
对吧，然后有编剧都在那儿一起录，
啊，
对，
啊，
然后录着录着这些演员每个人有自己的诉求嘛，
啊，
然后开始要改剧本，
哦，
然后编剧又不愿意，然后导演又要去妥协，
哦，
然后最后就改到最后，就是因为这个广播剧你是现在就要在演的嘛，
啊，
对吧，就是它是有个时间限制的嘛，
对，哦，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在这种大家即兴的发挥下最后这广播剧演成了什么样。
哦，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就是那个幽灵天饭店，
哎，
也是一个时间压力的，就是说马上那个新年要到了，
嗯，
对吧，那新年要到之前这个饭店里住进了很多人，然后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线，
嗯，
然后最终他们会在这个新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会有一个汇聚。
嗯，
对，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他加了一个时间压力之后其实感觉还更不一样。
嗯，
因为就是像盖里奇之前来说，他可能很多时候这故事可能他是跨了一些时间来在讲的。
嗯，
对，那三谷幸喜你看的时候感觉就是他那个时间的真实在流失的感觉。
哦，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不能叫群像叙事，而是这个多线的叙事。
对，
对，就是，
多线群像，而且大家有一个共同的 deadline。
哦，
然后在这个事情比如说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或者广播剧播出的时候，
嗯，
大家不能任意发挥，任意去做自己的选择。
哦，是，
这时候就大家又有一个共同目标，又有各自的诉求。
明白，
戏剧冲突就会更强烈。
哦，这就相当于就是在这个群像之外，我们多了一个多线，然后多线的同时还有这个时间压力。
对，
啊，是这样一种这个叙事方式。
对，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就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更接近这个我们看进入式戏剧的感觉了。
是，
就它对它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是真实在流动的。
嗯，
对，所以会我们有更强的一个代入感。
啊，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群像和这个多线叙事，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是跟他俩比较近似但是又不太一样，就是完全碎片化的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这个有没有什么很好的那种例子？
是，确实是就像四十二说的、
嗯、
刚才我们介绍那些东西虽然是多线了、
嗯、
但他们还是有一个时间在流逝。
对，
但有时候如果要把这个时间流逝再一层打破的话，
就拆得更碎是吧？
对，就成了空间时间上全碎
啊，是，
那这就更有意思。
对，是的，
这方面大神那就是诺兰、
哎、
是，对吧？可能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争议，没人觉得会有人比他更强。那诺兰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导演、
嗯、
就是他给我们最大震撼应该是学习最多的应该是记忆碎片
啊、
哦，
是
记忆碎片里面的话他有两条叙事的线索、
嗯、
一条是他且视觉上给我这个不怕剧透了
啊，是
因为视觉上本身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暗示、
嗯、
就是有彩色的一条线，有黑白一条线、
嗯、
一条线正叙一条线倒叙。
是的，
那时候你感觉看完一段之后，哎，这个人怎么就会成为这样的结果，哎，下一段几分钟的时间我看到了上一段啊、
哦、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是的，
再往上倒推一段的时候啊，原来刚才那段事情是这个事情的起因。
对，
就先看结果后看起因的时候，你对所有事情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
没错，
但是他也不是为了炫技，确实在这个片里面、
嗯、
他的
故事需要这样，
需要这样，他是一个失忆的人、
哦、
需要这样。你看完片子之后你会体验到，如果我是一个失忆的人、
嗯、
我可能遇到的人生真的就是这么支离破碎
啊、
哦，很有意思。
是，有很多人对诺兰的评价就是很两极分化嘛，然后尤其对这个记忆碎片这种，很多人认为是纯粹的炫技啊，觉得故弄玄虚，然后有的人觉得是诺兰最精彩的技法的这种展示，是他最精彩的片子等等。其实这个还感觉可以看出这个碎片化叙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些不可控的这种观影的感受，这还挺神奇的。我觉得
是，
对，我们这边今天就不聊说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那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一定是很有启发的。
是，
嗯，
好。然后除了这个诺兰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就是很经典的碎片化叙事的例子？
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导演叫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名字太长了，嗯，但作品其实很有名，像前几年横扫奥斯卡的那个《鸟人》就是他的作品。对，然后他早期其实也是很喜欢玩这种群像叙事和多线叙事的，然后比较有名的作品就是《二十一刻》，还有《巴别塔》。
巴别塔很有名。
对，巴别塔是，对，我也是非常喜欢的。那像巴别塔的话，如果我们要跟记忆碎片比较的话，它区别就在记忆碎片它还是以某一个人的视角来讲故事。
对
对，巴别塔其实它已经去掉了就是一个某一个角色的视角，
没有固定视角。
对，它其实更多像是一个导演的一个视角来讲，它其实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的一个交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碎片叙事。
嗯，
它那个巴别塔的故事其实是就是跨越了就是摩洛哥、日本、美国、墨西哥四个故事，空间上其实隔得很远，
是的，
但他们都有一些这种若有若无的联系。对，而且是时间上其实也并有几条线是在一起，有几条线是并不在同一个时间线上的。
然后这个拆碎了之后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那种。
对，但是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文化隔阂、精神隔阂。
嗯，
所以你最后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它还是一个整体。
嗯，
只是它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在逻辑上把它们联系起来，
而且合上这个巴别这个名字。
对，是的，
对。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碎片化叙事，我们肯定要聊一聊游戏。
对、
啊、这个可能很多玩家一定会说啊，一定要得提黑暗之魂啊，或者说其实我觉得黑魂我们说了特别多，太多了、啊、而且我也不是什么特正经的魂学家啊，但是确实是在游戏中的碎片化叙事有一种诉求，是希望玩家通过游玩的方式把它拼起来，然后这种拼合之后的那种对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那种巨大的成就感，算是这个游戏的碎片化叙事给玩家的一种奖励。
对。
然后除了黑魂之外，其实可以二位可以再举点别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游戏中的这个碎片化叙事。
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 Her Story， 她的故事。对，这个就已经是 literally 它就是碎片叙事的一个具现化的一个典型啊。
是的。
对，它大概这游戏的玩法其实就是我在一个这个视频数据库里，然后我去用关键词来搜视频，对，然后我搜到的这些视频都是其实时间也是碎，它都是一个
乱的，
对，其实都是一个女子的一个审讯的一个录像，
嗯，
对，但它其实那个搜到是乱的，因为你是根据关键词来搜索，
是的，
所以你可能看到就是以前的审讯还有之后的审讯，但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嗯，
然后你要通过 从就是从这些审讯的视频中你去提取关键词，然后再去搜新的关键词，
嗯，
然后不停的去搜索，最后把这些视频拼起来，你会能够还原一个一整个故事。对，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碎片叙事。
嗯，
赫兹道瑞我觉得整体来说他这样搜索是一个新的尝试，但玩家带入进去的时候过程就更加惊艳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事情的一两个片段的时候，你对这个人是这个了解，
嗯，
看到十几个片段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反转，
哦，是的，
然后再看更多的时候你又会有一个了解，
是的，
这个你像以前呢，我刚才举的那些碎片化叙事电影的话，它其实导演告诉你说什么时候你该知道这个信息
了，是的，
你该反转了，他是好人，什么时候你该了解这个信息了，他是坏人
啊，是。
但 Her Story 里面呢体验非常私人化，
对，
我先搜到这个视频，或者我朝着这个思路去搜索下一串关键词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这个人的这一面，
嗯，
了解到他的姐妹，
是，
那我觉得我很同情他。
哦，
如果你换一个人，他的思维是另外一种思维，他朝另一个方向去搜索一串关键词，
哦，
他可能了解到是他的丈夫，了解到他是一个坏人，就这样去想，
哦，
所以每个人对他的理解过程我觉得很有趣的，比结果更重要，我觉得，
而且 Her Story 在那年得到了很多提名，而且也拿了一些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玩的大部分游戏的体验其实很线性，
是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玩哪怕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走路模拟器啊这类的游戏，很叙事的游戏它也很线性，但 Her Story 是一个彻底不线性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我往哪个方向去搜索线索，我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种体验啊，这种感觉其实和进入式戏剧特别像，
特别像，
对，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特别像，
因为你进哪间屋子是你自己选择的，
是的，
而在这里的话你先看哪个视频是你自己选择的，
嗯，是，然后而且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不同的玩家对视频的这个反馈导致他走向不同的线索，
是，
然后看到这个事件不同的样子，
对，
对，而且它的设计其实非常的精妙，
是的，
就在于这个关键词系统，嗯，就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自然，对吧，搜索就是这样的，
嗯，
但它牛逼在于就是说很多叙事游戏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困境，就是说我们如何验证玩家是否理解的故事
啊，哦，是的，
对，那 Her Story 其实用一个关键词解决了这个问题，
哦，
嗯，
是，
就是首先当我看到一个当我就是我输入一个关键词，
嗯，
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对剧情发问，
哦，
就是我来问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些关联的事情，
嗯，
然后我得到的回答什么还是关键词，因为我提取出了关键词，
哦，
那当我去搜寻这样一个特定的关键词的时候，我作为设计师，
嗯，
我会知道哦，玩家搜这个关键词了，对吧？他搜了一个什么什么，比如像刀，
哦，
他意识到刀有关系了，那这其实就是这个变相就验证了玩家对故事的理解，
哦，
对，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精妙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就是你就感觉他就是他浑然一体，
确实是，
对，所以之前很有意思，就是之前我们也很，就是之前我们早期做原型的时候，我们也想过说，哎，Her Story 这样的游戏有没有可能啊加一些机制，那么能够更扩展一下，
是，
嗯，但会发现它因为它的极简，它的浑然一体，你就发现它很难去做加法，
哦，很难拆出来的东西，
对对，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做这样类似的尝试，
哦，
然后有一天做了一个噩梦，
哦，
然后梦噩梦的结果噩梦梦里面说梦到就是对这种类型的游戏 Her Story 是唯一解，然后就惊醒了，然后我说我很理解你这种噩梦，嗯，
确实是，
对，有点像那个爱因斯坦那个智能转换方程，就是你，哦，把它极简了之后反而觉得啊，原来世界是这样
的，是
的，
啊，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没想到其实 Her Story 很多玩家可能因为语言原因或者各种原因没有去尝试啊，
嗯，
就推荐大家有这个能力的还是要多试试，这非常非常棒，
现在有中文字幕版，
哦，是的，
对，有中文字幕版可以去尝试，
然后我还要再提一个，就是可能前几年有玩家看到我写的我这个推荐，就是这个 Tacoma 这个游戏啊，这个组本身是继承这个进入式模拟类设计的一个支脉啊，大家如果喜欢比如说这个网络骑兵杀出重围，然后喜欢 Dishonor 啊，还有这类的游戏会知道这个制作组其实是继承这种逻辑的，但是他们想做的是叙事，这个 Tacoma 算是一个很棒的碎片化叙事的游戏，因为它利用了这个它是个科幻故事嘛，它利用这个玩家去查看一个 AR 的这种算是
记录
的这种形式，然后去发挥它多空间的叙事的这样一种效果，就是它的一个记录很可能玩家可以看到它是在多个房间中并行发生了很多很多个事，然后玩家就需要玩家反复的去播放这个记录，然后这次是站在这儿把这个地方看完，然后倒回来看这边，然后会发现啊，这个事情和那个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说就它这个碎片化叙事，我当时是觉得，因为那年是我对走路模拟器叙事类游戏彻底失望的一年，我觉得我受不了，我就走，然后你给我个剧情，我再走。但是塔科马带来了一种就是 很新鲜的那种主动感。
对，
就是它虽然其实还是走路模拟器，但是它一是表达的特别集中，然后二是我玩起来很主动，就是我有一种冲动去搞明白发生什么事。这个在那年其实是对我来说一个挺耳目一新的一个东西。
对，其实他们那个工作是 Fulbright，
对，
他们其实之前的作品是那个 Gone Home 回家，
是
也是环境叙事游戏当时一个集大成的作品。
是的。
然后这个其实可以看出他们在自己设计上做出了突破，就是把环境叙事与空间叙事结合。
对，
其实 Tacoma 如果我们结合进入戏剧来看，
嗯，
其实也非常像。
是的。
它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因为进入戏剧它是一整个三个小时的流程，其实压力很大，对吧？信息量爆多。
是的。
它相当于什么，它把它切成了无数的碎片。
嗯，
我到了一个，我去开启一个这个 AI 的回忆之后，
嗯，
我就能看一个一两分钟的进入戏剧碎片。
对，
这一两分钟我可以任意的看，那其实压力不大，我可以去尽情的获取信息。
是的。
之后你再去看下一个切片。
对。
嗯，
然后就反而利用了游戏的这种环境来缓解这个叙事的压力。
对，是的。嗯，塔库玛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刚刚说那个验证故事的方式嘛。
啊，是的。
塔库玛就很任性，
啊，
嗯，就是他的方式就是不验证
啊。对对对，
所以说他的某一他的有一个结局就是我可以，就是那个把那个仪器放上去之后，我根本不看故事，我就直接走
走了，
依然可以通关。
是的，
对，
这是一个他很有意思的点。而且他的结尾啊，我不剧透的说，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他在讲述人类和 AI 故事的这个态度上。和现在的那种很悲观的基调是不一样的啊！我非常推荐大家玩到一个结尾，这个结尾给人一种非常棒的开阔的
是
用心境，跟 Gone Home 一样，就 Gone Home 也是感觉它铺垫了很久，像是个恐怖故事。
对，
然后一落到结尾的时候，又是给人以那样的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对，就不能多说了。
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哈！啊，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我想想，我们这算是说了这个进入式戏剧中的这个群像叙事啊，然后我们说了一个这个多线叙事，然后我们讲了碎片化叙事。还有什么就是可以从这个进入式戏剧中吸取出来的别的叙事方式？
嗯，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结尾的一个处理方式吧。
嗯，
就是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可以用于另一种组织方式，就时间循环。
哦，
进入式戏剧其实，比如说一晚上循环三次，然后你可以任意体验，这是一种循环。
嗯，
在电影当中的话，也用到过很多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土拨鼠之日》、《罗拉快跑》、
对，
《一个字头的诞生》。
啊，这些都是，
嗯，这些都是
时间循环的，
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之后可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话还毫不违和，让体验到了如果是另一种选择会怎么样。
对，就是一方面很开放，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进入式戏剧的循环叙事有它这个载体的要求在里，但是很多电影可能会它会把循环叙事当作是一种让观众有更多体验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它想告诉观众的是一种人生选择的态度，或者是人生可能就这样无常。
嗯，
然后如果只给你一个你会觉得这是必然的。
哦，
但如果给你很多选择之后
你反而会冲淡这种就是严肃性。
是
啊，
它其实也满足了人的一种这种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什么重生流小说，对吧？其实是类似的，满足了一个类似的欲望，就是说如果再来一遍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别的可能性。
对，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土拨鼠之日啊，还有这个罗拉快跑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循环本身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个叙事技法，是吧？
对
对。还有一个就可以稍微提的，就是那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科幻作家叫柳文阳。
哦，是的，
已故的科幻作家。然后柳文阳老师当年的一个作品叫一日球，
没错，
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循环的叙事，一个人被困在一天，
对，然后反复的。其实这事儿算是一种比较神奇的技法，因为当观众一次一次体验就是熟悉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他会不自然的去寻找这个循环中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
其实这一点我记得之前在西部世界的节目里钟青老师也说过，因为他循环了太多遍了，每次出点什么新的东西你一下就能抓住它。
对，
其实这个也算是这种叙事技法带来的一种效果。
嗯，对。然后前面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叙事方式嘛，其实进入戏剧吸引我们的还有一点，其实刚刚42也 提到了、
嗯，
就是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我们收集了这么多碎片，
哦，
这么多线之后，我们把这个故事给还原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乐趣，
是的，
一种探索故事的乐趣。
对，就是你看这样的电影或者这样的剧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跟我无关，而是你会去探索为什么会这样。
对，
你的思维不知不觉就跟着这个剧情去陷入进去了。所以它的进入感是更强的，这也是我觉得所谓叫进入式戏剧。
哦，
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这种探索的欲望
啊，是
带进去了。
没错，
这个和游戏很像。
对
对，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电影作品也有类似的体验，
对，
比如像一个我们也非常喜欢的作品叫《如月疑云》，其实最早是话剧改编的，就是这样，就是一群人在讨论，就是当年的一个偶像他死了，
嗯，
然后这些人是他的粉丝或者是他的就一些其他关系人，然后今天他是他忌日，我们聚在一起聊，当年他是怎么死的，他说我看到了什么，哎，你看到什么，然后我们最后聊聊，哎，我们还原出了一个他死的真相，
哦，
不管真不真，对吧，就
是，但
是
有一个
对
事儿，
对，把这个碎片给拼起来了。
哦，
对，
这个就是一般的比如传统的那种探案悬疑剧，大家会有现场，
嗯，对，
会有死者，
对，
然后会有警察什么的，没有，这里的话就是五个人，
对，
五个男人坐这聊，
哦，
聊一整部电影，
是，
我觉得这个意思特别有，就是那种
对
好的特别创新，
是的，
嗯，
当然这个之前其实也有类似的，比如说《十二怒汉》，
哎，
更老一些的电影，
嗯，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还原方式，就是它不会给你讲凶手在哪，凶手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嗯，
然后谁也没有录像，大家就是坐这一起根据逻辑来聊，
哦，是，
你就听对话，听完对话之后你把这对话组织起来之后，你和片中人一样一起去做探索，
嗯，
探索完后你明白了，片中人也明白了。
是因为这个这类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本身的场景没有太多的切换，
对，
所以他要保证这个观众有一种被带着走的方式，就一定要通过这个很紧密的逻辑关系一点一点的，然后让
全靠台词，
对，全靠台词这个确实很神奇，
嗯，
也是省成本的一种方式
但是反过来看这个剧情设计，这个台词设计是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压力全在台词设计上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探索的也是前用的，就刚才说的旁观者探索的角度的，
嗯，
我们觉得就是去年看到一个应该是
去年
吧，
嗯，
看到一个片就是《大佛普拉斯》，
哦，
对，这个
2017年的片子，
对，
哦，
然后这个片也是给我们带入一种就是不仅仅是台词了，
哦，
它进入到了一种现代生活当中的旁观者视角，就是行车记录仪，
哦，对，
就是你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车外的事情，
嗯，
但你耳朵听到的事情是车内的事情，
哦，
这样一种探索的方式，就是行车记录仪只给你提供了一个环境，
是的，
发生什么不会告诉你，
但是你能通过这个
所有的剧情通过听觉听这几个人的对话，
哦，
听觉里面去还原，哦，原来这样，
是的，
这个也我只讲了这个他的一种表现方式让人很震撼，
哦，
就他剧情我就不剧透了，
是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值得去看的一个好电影，
而且正好说到这儿，我发现您这个说法确实跟您这边做的游戏就比较像，这个大佛普拉斯的这个电影，因为它是很需要这个听觉的这个叙事，
是啊，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正好想请二位分享一下，比如说您二位这个在整个Unheard立项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您刚才分享了这么多电影，您也说了很喜欢的各式各样的电影和这个进入式戏剧怎么影响到这个游戏最终做成到这样。
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刚刚说比方循环叙事啊，碎片叙事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省成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一开始是个很小的一个团队，
是
我们最早只有三个人，
哦，
对，然后三个人，但我们都很想去探索的，就是说我们想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好电影是叫 A good story well told，
对，
嗯，
是的，
对，然后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说从 story 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想讲出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这个是很难的，
嗯
嗯，但是
怎么讲是，
对，但游戏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给了我们更多的 where told 的这个空间，
是
讲述的方式的空间，
是的，
就像进入戏剧也是一样，对吧，他讲的麦克白的故事，
嗯，
对吧，那其实也是个很经典的故事，但他换了个方式来讲，
重点是怎么讲出来，
对，所以我们在想，哎，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些这样不一样的这种尝试，能不能创造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叙事体验，
嗯，
尤其是受这个进入戏剧影响很深，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两策划，对吧，两策划加编剧没什么战斗力，加一个程序，对，然后我们三个人想能做点什么呢，然后也没有美术但我们又想叙事，
对，
怎么办，然后说，哎，然后我们想说用配音的方式再结合这种进入式戏剧，看看能不能做出点探索，
相当于这个碎片化叙事，
对对，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小 demo， 然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嗯，
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跟进入戏剧不谋而合，就是我们也刚刚说过设计上殊途同归
的
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中国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留白
啊，是的，
对，然后进入戏剧它的一个留白之处就在于它是没有语言的，
哦，
对，所以它的所有东西全都是通过舞蹈动作和表演，
嗯，
我也看过有语言的进入戏剧，
哦，
嗯，然后 加了语言之后，如果加的不好，其实是很尬的。
是的，
因为它是这种碎片，你知道，它没有线索，对，
对
莫名其妙突然某个人情绪激动了喊两句，
啊、
你并不理解怎么回事、
啊，反而争夺了这个观众去主动去理解那个。
他剥夺了观众的解释权。
哦，是这样的。
嗯、对，所以他对进入世界 Sleep No More， 他就是没有语言，他留了这样一个留白。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对吧？他
反过来这么留白。
对，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反过来这么留白？
被迫留白，我们是。
对，不要这样。对，这都是设计。
这段掐掉不说了。
对，就是因为进入世界其实有别的游戏也想去模仿它，但你会发现它成本巨大。
是、嗯、的。
因为你再怎么样去模仿，你哪怕用3D 把它全建模出来，
嗯、有大场景，有人物，有动画，
哪怕你把它全做出来，其实你也达不了它的感受，因为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感官，就
是
触觉，甚至有嗅觉，
嗯，有听觉这些东西。
对，甚至 Sleep No 它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糖果房间，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吃糖果，对吧？连这些东西都有，对吧？这个。所以说游戏是很难去比较的，那不如我们在别的方向去做一些尝试。
嗯、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说，嗯，它其实是一种更抽象的一种叙事嘛。
嗯
嗯，那如果我们保留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字的叙事的方式，嗯，但是我们把表演、把视觉给抽离掉，
嗯，
也许会有一些新的体验。
哦、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完全群像化之后，它相当于，降低了就是把单个人物。死命的去表现那种成本，
对
啊，是可以冲淡这个玩家对特定人物的那种极强的那种关注，是吧？
对，这个翻回头再举个例子，就是省成本的那个盖里奇，他两杆大烟枪其实40多个角色里面，其中有16、17个都是第一次接触电影上镜，
哇！
所以他省成本省到极致了。
是的，
我们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想过想做3D，
嗯，
然后又想过说，那我们把每个房间架一个摄像头实拍。都贵，
嗯，
后来说那反正讲个故事就行，讲个故事什么最简单的，咱仨都会说话吧，不会画画我不会说话，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录呗，
哦，
那三个人录三个角色录的事以后把它打散，然后放在三个房间里去，你要找一个我们三个人之外的人来听一段，
嗯，
他会觉得哎这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你们三个人谁真谁假谁好谁坏，
哦，
我说
当时原型一下就
原型一下就有了，就觉得
对，其实最早原型是一个类似于像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有点像，就是它其实像切这种电台频道，
哦，
你就比如像现在咱们在一个大台里，对吧？它有好几个频道，那工作室连在一起的。好，你现在切到我们这个频道，我们在说话，
是的，
说是我啊一声挂了，然后你再切另外一个台，对吧？然后那个说，哎，你刚开枪干嘛？你立刻明白，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游戏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体验。嗯，
这个还确实还非常神奇啊。
对，后来发现，本来我们一开始还有点想，就是说等我们有了 demo 验证以后，
嗯，
请人来补这个角色，
嗯，
补动画。后来发现不补反而
更好一些，
更好玩
啊，所以要把反而就把重点全都放在了声音，
全放在这个玩家的解释上面，玩家你去怎么理解这个故事上，
哦，
就更有意思，因为你看不见这人是男是女，
哦，是
你看不见他是好人坏人，
但是你要去听，
你听，
哦，
对，这而且这个其实。也有点很复古，对吧？就像是那个以前我们听广播剧的感觉。
哦，是的。
对，
这个暴露年龄了。
哎，
听广播啊什么的，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很像这个，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互动式广播剧。
哦。
对，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广播剧，还听过评书。评书的话，我小时候就是我每天那时候每天中午吃饭时间听评书。
嗯。
然后评书里面我最欣赏的就是他一个人。表现这儿一个男角色，
嗯，
然后那边一个女角色，
是的，
这儿一个大将，那儿一个小兵，
是的，
然后一个人头朝右一歪他是一个角色，头朝左一歪是换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
一个人就能表现完整个故事，
对，
我觉得这个也够了，
对
吧，对于讲故事人来说也够了，
嗯，
对，不过后来我们也有过一些稍微奢侈点的尝试，就是之前我们游戏有幸被选中参加那个中央美院的一个重拾游戏大展，
啊，是的，
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尝试，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其实最早的概念其实就是说假设一个案子发生之后，我们回到现场，人都不在了，但是声音还在，会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对，所以在央美我们做了一个类似于一个装置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搭了一块小的空间，然后在空间的每个房间里我都放了音响，但是每个音响放的音轨是不一样的，然后但他们都是一个比如像3分钟的音轨，3分钟之后会循环一下，然后你走进这个场景之后，我们当时设置是个美术馆，画被偷了，
然后中间挂一个空画框，
画被偷了，
对，画被偷了，
对，然后你漫步进来之后，你可以去听每个音响里面发生的故事，你会明白哦，当年这个画是怎么被偷的。然后
一个实景验证的小 demo，
对对对，但其实很不成熟，就是我们做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毕竟第一次做，但是很高兴的就是还是有一些 来玩的人，他们真的去细究这个真相，然后去来跟我们讨论这个剧情，
哦，对，
还是有这个他的游戏的这种效果，最后成为一个游戏的这个状态，是吧？
对，
而且有些人他的一些体验跟我们交流之后，也达到了我们一定的设计预期，就他走左边走右边，先听哪个房间，他会觉得这个画是谁谁谁干的，
哦，
走那边以后他会有不同的理解，觉得是这谁谁谁，
哦，
然后最后总和就他自己会推翻自己的想法。
啊，这就是实现了之前我们要的这种碎片和留白带来的这个效果，是吧？
对
对，
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配音过程中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剧大量的配音嘛，
是的，
所以也跟这个配音导演很依赖于配音导演和演员的这个发挥，
嗯，
对。然后我们在配音过程中，我们发现，哎，其实这个跟他们合作的很愉快，
是，
嗯，因为其实在这个以往的游戏中，其实配音其实一直很重要，
对
对，但是因为这个画面。对吧？然后因为很多别的因素，其实
更多人关注是画面，
对，
是的，
嗯，
对，
对。但其实，在我们游戏中，配音就是主角。
哦，
对，然后会发现配音演员他会有更多的一个发挥空间。
是，哦，
对，在别的游戏里面，可能我规定好这人要念这个招数了
啊，是，
然后配音演员配一句这招数的名称喊出来，
啊，可以了啊，这太好。
然后那边说这段他是这个样子的，
哦，
啊，他的形象也亮在这里了。
对，
说你配他这段话。
哦，是
这样的，但是我们这里的话
没有画面。
对，有时候配音演员会问我们，哎，没屏幕
啊，
没有，
没有，
就是这一个 pad 上面就这几句词儿，
哦，
然后我跟他一里一外，一唱一和一搭，然后他就开始尽情表演了，
嗯，哦，
中间什么前面加点什么零碎，后面加点什么口头禅，
哦，
都来了，
都可以，
对，
然后反而变得更自然了，
更自然，他觉得配这个东西太好玩了，
哦，而且我们现场可以调整剧本，就是有的时候会因为演员的特质，我们甚至会调整来往演员自身特质上靠一点，
哦，
对，
这样灵活的多，是吧？
对，是的，对，所以这样大家的体验其实都很开心，
对，
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像尔赫的这样的他一个复古式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吧，
反而就是提高了这个表现的维度，是吧？
也谈不上吧，但我觉得就是应该会有很多人喜欢，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做集合的节目，还有很多人会听集合的节目一样，
对，哎，正好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配音演员，您这边是跟哪些配音团队和哪些配音演员有合作？
嗯，
其实就是我们就没有说具体的一个团队吧，
嗯，
对，
那是就是会有配音导演，会有演员，然后这些演员也确实有很多演员演过一些著名的角色，然后像我们的那个配音导演是个美国的配音导演，是个老爷子，然后后来我们查了他 IMDB，当年配过那个恐龙战队，
哇，
对，
这还挺厉害的，
真老爷子，
对对 对，然后配过那个美国版的攻壳机动队，
哇，
对，然后我们国内的那个配音导演，
国内配音导演是陆导，这个
陆之情，
对，是陆导本人不喜欢抛头露面，
是
我没征得他同意，我也 不好在这里多给他打广告，但确实是一个很专业很专业，而且对配音这行的理解非常深的一个导演，
嗯，
我们也请到了国内一些就是对配音比较有爱的这样一些
朋友，
朋友一起来合作这个，因为毕竟说话嘛，每个人有自己的说话方式，
对，
只要你配出来就是你的角色，
啊，是，
其中比如说有刚才说到的陆导，还有就是有女流，
哦，
对，他也会在这里面表演自己的声音，
明白，
然后至于他的形象亦正亦邪，你怎
么
理解？
啊，
这个我不剧透了。
好，
好，对。然后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么多的很牛、很伟大的作品，那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跟这些作品对比，
是，
只是说我们受这些作品启发，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说能做一些不一样的小尝试吧。就我自己做游戏，我经常会想说，做的游戏，我希望它是能够 push the boundary， 就能够拓展游戏的边界。那希望我们这个能够稍稍的开一个小口子，对吧？
对，
能让大家看到说，哎，这样的一个音频叙事体验，它是有潜力可挖的。
是，其实确实这个会给人很不一样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多尝试一下。这安赫的我们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也正式上线了啊，请大家试一试。而且如果大家觉得安赫的很有意思的话，可以反过头来也听一听这个二位在本期节目里推荐的各式各样的电影啊，还有包括去这个不眠之夜的现场再体验一下。行，那我们
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这个集合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配配音。
哇，对对对，
我们是有计划再去做新的 DLC 的，因为
是吧？
只要一个模式能建立起来，有人喜欢，我不求大火，因为这种独立游戏不可能我火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有一圈人喜欢，觉得就和我们当初刚做出 demo 一样，有那么一些人说，这体验我没见过，哎，咱们可以一起玩，
是
就可以了。
对，
到时候如果集合的朋友有机会，咱们一起再玩下一把。
对，如果耳赫的这样的东西能够成立的话，对吧？
嗯，
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这么多国内优秀的配音演员、配音导演，他有一个新的发挥空间。
是的，
对。
嗯，那也请大家也多尝试尝试，看看自己喜不喜欢安赫的这样一个模式。
嗯，
好，那就感谢安赫的二位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非常精彩。然后我们以后也希望能请到更多的这个独立游戏开发团队跟我们做类似的分享啊，辛苦二位，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